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放下对儿媳的怨，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程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号。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来在法轮大法修炼中，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身体和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变得宽容了，我的家变得和谐了，我与儿媳的关系也变得和睦了。第一部分，我与儿媳关系的变迁。记得我和丈夫去儿媳家商量结婚的事宜时，他奶奶就当着我的面数落我儿子，说我儿子不懂礼法，不会来事儿等。当时我就想，我是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样，可能是冲着我哪颗心来的，是帮我提高的。于是我说，是我的不对，没管教好孩子，原谅他吧，这我忍了。儿媳进门后，我就发现她很强势，总希望我们按照她的想法做，否则就闹就作，而且妒忌心很强。一年后，我家添了个宝宝，大孙子，我很高兴，心想我是修大法的，儿媳妇坐月子，我得好好伺候她。可事情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看我做什么事都不顺眼，还总闹脾气，好话不好好说。记得有一次，我给儿媳妇包饺子，馅儿咸了点，他也不跟我说，而是生气。我问他晚饭吃什么，他就赌气说，不吃了，不用做了。这样的事儿还很多。遇到这事儿，我心想，我整天伺候你，照看大人孩子，夜里还要起来好几次，一天从早忙到晚，跟机器人似的，一宿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儿子上班也很忙，晚上回来很晚才能吃饭，他吃完我还得收拾碗筷，完了事儿已经夜里11点多了，真是弄得我精疲力尽，苦不堪言。可是儿媳却不买我的账，渐渐地感觉到我和儿媳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隔着一样，但又说不清是什么。那时我不真正的了解他。在这一个多月里，三件事一样也没做，忙得我没时间学法，没时间练功，没时间发正念，现在这家务中不能自拔。不知不觉，我的心变成了常人心态，开始对他有看法了。特别是他说话的语气和态度，真是让我感觉不舒服，接受不了。我们之间总是因话不投机或意见不一致产生矛盾，进而发展到争吵。虽然事后也觉得不该吵，但从来没认为错在自己，总是他哪里错了，不会修自己，问题没得到解决，把积怨压了下来。我们的矛盾依然不断发生，有时甚至引发全家出现矛盾，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记得一次争吵中，他说我，你还修真善人呢，这一点辱都受不了。这句话重重地戳了我一下。我想，也是啊，我是个修炼人，得提高心性呀。我知道是师父利用他的嘴点我呢，通过这件事让我提高上来。从那以后，表面上我不再纠结他的态度问题了，可心里放不下。 要是别人问起时，还是滔滔不绝地说。为了避免矛盾的产生，我就尽量的少说话或不说话，认为这样做就是忍和修口了。另外，我也知道，他也不愿意听我说话。就这样，我们进入了冷战状态。我们之间很少说话，尽量避免接触，少发生矛盾。这一战就是好几年。第二部分，师父的点化。虽然表面好像做到了人，可是整天脑子里都是翻江倒海的。他那尖刻的语言，他那强势蛮横的态度，总是时不时的在我的大脑里反应。师父看我不悟，就在我似睡非睡时点化我，说我忍得不够，脾气长时间不改，还有党文化、恶、狠、恨的东西没去掉。师父的点化让我惊醒了，我开始努力地向内找，多学法。通过深入的学法，我转变了观念，他是为这法而来的生命，是来帮助我提高的。他那一句句刻薄刺耳的话，一桩桩使我感到不顺心的事，都是给我创造的修炼机会。那里有我该去掉的执着和该放下的人心啊。比如不让人说的心，怕这怕那的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争斗心，求回报的心，怨恨心，不想吃苦的心，利益心，求名的心，面子心等等，还有不修口。我应该感谢他，因为人的理和神的理是反的，他帮我提高，帮我转化业力，帮我找自己的不足。他就像一面镜子，帮我提高境界，我还不感谢他吗？那怨恨心还有立足之地吗？转变了观念，我的心豁然开朗。第三部分，清除埋怨心。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说那颗埋怨心。我不断地清除着它，可是迟迟没有去掉。我首先从法理中认识它。埋怨在另外空间是一种物质存在，在我空间场内就有这一种物质，它来操控着我对那些不顺心的事发出埋怨。只有把这个物质清除掉，把观念扭转过来，我才能做到不再埋怨和指责。我静下心来思考，这些年来我的修炼状态是做事心强，既做大法真相资料，又要做家务，太忙了，时间太紧了，学法方面不能抓紧，就是学法也是不得法，遇事总是用人理来衡量，而不是用高层理来衡量。现在通过深入学法，我能抓住思想中怨的物质，它反映到我的大脑中，我就清除它，解体它，师父就帮我拿掉了。第四部分，都是我的错。师父把我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之后，我感到心胸宽阔了，能够达到宽容的境界了。回想起过去和儿媳的是是非非，真心的感到那都是我的错，是师父利用儿媳在成就我，在帮我拿掉不好的东西，去各种执着心，转变人的观念。我过去看不惯听不惯的事，虽然在他身上，根子却在我这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我心里不高兴，脸上冷冷的，没有笑容，说出的话腔调给人感觉不耐烦，儿媳的表现也是如此，这不是我的错吗？我整天听到他挑别人的毛病，其实我的心里天天都在挑他的毛病，这不也是我的错吗？我还在背后议论他，不休口，把那些不好的物质强加给他，这不就是我的错吗？这不就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体现吗？现在我要归正自己，转变观念，由埋怨变感恩，感谢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放下人心，提高自己。由于我在法中升华了，儿媳妇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对我也能好好说话了， 家庭也变得和睦了。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一切。
请听明慧娇的文章，题目是遇到矛盾修自己，不要向外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0日。一天早上起来晚了，5点半了，我想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要严肃对待修炼，为了长记性，修去安逸心，节约出多睡浪费的时间，我早餐没吃没喝，决心修去安逸心。丈夫也是同修，他没有任何理由地突然坐在我面前，开始对我大加嘲笑，数落我曾经做过的他认为的错事，一连重复多少遍。我回了几句嘴，他就使劲拍桌子高声谩骂。我心里有点难受，心烦，但又觉得自己必须忍，去掉争斗心，妒忌心。我就拿了两个水桶出去打纯净水了。小区正在翻新建设，我发现我经过的地方很拥挤，挖土机挡住我，从我面前经过，来回倒车拐弯。到了净水机前，我打水时，有两个建筑工居然同时在朝我所在地扫垃圾。我向内找，刚才有不服气的心、争斗心、妒忌心，这些坏思想境界就对应招来这么不好的环境。我警醒了，原来自己觉得解释几句没啥呀，不会不符合法吧，这思想不对。打完水回家来继续过关，丈夫继续说我，我就横下心来宵夜，心甘情愿不吱声了。我发现丈夫有妒忌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爱听好话的心、得理不饶人的心。以往我总要以为他好、为他修炼负责为理由给他指出来，这些人心你也有，你也得去。一次交流中，一位同修听了我这些话，突然转向我，望着我严肃地说，这是给你的修炼环境，你往外推什么？我被震醒了，这哪是同修的话呀，分明是师尊看我长期误在一个理中在点化我。我连声说，就是就是，我应该修自己，这是师父为了成就我给我设的修炼环境，我却不悟，一直在往外推修别人。我决心转变观念，先修好自己，我就照镜子反过来看自己，立即清理这些人心。丈夫顷刻间闭嘴，转而换了个人似的，开心地看着我笑了，和善地说，咱俩集体学法吧。向内找后，神奇来的就这么快。一次丈夫和我开车上班，他埋怨说，真是的，小区大门就不能开着。我刚想要给他指出，你哪里那么多不满，心眼大点不就行了，你有怨恨心得修去。但我马上清醒了，我这不又要走老路了吗？向外看修别人了吗？立即修自己。我想可能我有不满心，对他不满，他就表现给我看。我立即发正眼清理我自己的不满心。这时候仿佛就在眨眼间，阴天变成了阳光明媚，一轮太阳瞬间挂在高空。这也太神奇了吧。我悟到是我转变了观念，看到别人的执着对照自己修自己，是修炼者应有的状态。从盯着别人修别人走魔道，到对照自己修自己走神路，终于做对了，会修了，师父鼓励了我。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的转变，却是一个修炼方向的180度大转弯。师尊在各地讲法寺， 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特别是在中国邪恶宣传的那些歪理，比如他们宣传的，你要叫别人做好，你自己得先做好。大家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很多人抓住这句话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想改正，特别被那些有问题的人拿来当真理不放。我告诉大家，这是绝对的错误。一个有错误的人就不能告诉你做好了吗？一个做了错事的人就不应该叫别人做好了吗？原来我是被邪党的这个观念给害了。这么多年丈夫帮我修，帮我提高，说我，原来我一直是以这种邪党文化为理由反驳的，错过了多少提高层次的机会呀。以前我看他人心多，那么自私，就瞧不起他，所以他说我时，我总是不服气。我心想，你不实修还老这么嘲笑我，批评我，你不实修自己凭什么老盯着我修我而不修自己呢？你没做好凭什么说我？这是个观念，这是向外看，修别人向外推，不想改。我错在这里呀，明白了，原来是这个观念在作怪。师父的法早讲了多少年了，我现在才悟到。我还悟到，要忍住就得放下。我有时候虽然忍住了，嘴上没辩解，但心里经常想起来，比如做饭时在琢磨，想多了不知不觉，不平衡的心就又起来了，接着愤愤不平起来，接着就脑袋嗡嗡的，气上头顶往上冲，很难受。珍惜师父给我们设的修炼环境，不往外推，不走魔道，要走神路，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以上是一点个人感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长期被困在家中不能走出来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经历了24年多了，大陆许多大法弟子遭受到残酷迫害，被绑架、抄家、关押、进洗脑班、劳教、判刑等，中共搞邪恶牵连，也给家庭、亲朋好友造成磨难，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多数都能正面对待，更加精进，但是也有的遭迫害后放弃了修炼，过起了常人生活，有的移居海外，有的开始消沉代修不修，有的将大法书放到别人家里，不再看大法书了，只是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也有的被家人看在家中，以考虑家人感受为别人着想为借口，按照家人的要求不再与同修接触，不出门，有的以带儿孙为由在家中当起保姆，有的也想出来接触同修和讲真相，但不是堂堂正正的，而是偷偷摸摸的，害怕家人发现，总之各种状态都有。根据这些问题，我想与有这种状态的同修交流，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其实出现这种现象的关键原因是怕，迫害前得法的大法弟子都有一个感觉，那时在一个和平环境下修炼，外部没有什么大的干扰，大家在一起集体练功学法，一起切磋交流，提高得很快，大家交流的都是自己又过了一个什么心性关，自己遇到什么危险，由于师父保护安然无恙等等，好像遇到的大都是高兴愉快的事，因为这只是个人修炼的状态。迫害开始后，由于同修被邪党残酷打压，进洗脑班，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以及无休止的骚扰，各种恐吓、开除公职、克扣退休金等等，
弄得精神十分紧张，由此产生了怕。一种是怕再被迫害，另一种是怕家人如何如何。我认为怕是一种物质，是人的一种本能，很少没有一点怕心的。有怕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他，被他左右。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怕而被邪恶迫害，被邪恶利用家人进行干扰。如果没有这个执着，就不会有这个磨难。当我们把心一横，师父一定会为大法弟子做主，那时物质去掉了，怕的心也没有了，又将是一种境界。另一个是怕影响家人，怕家人不理解，怕离婚，怕被扣退休金等等，其实是一种情的缠绕。如果反过来想，你怕这怕那，你就不怕兑现不了誓约吗？如果我们真为家人着想，如我们真被家人干扰，没有完成史前誓约，甚至没有修圆满，那他们可是对大法犯了罪了。反之，如果我们能放下执着，将来修炼圆满了，那么这一过程只是他们帮助我们提高的过程，这将成为家人的功德。我们学法小组一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再次被判缓刑，派出所警察恐吓家人要看住同修，不准外出，否则儿子公务员要被开除，女儿的退休金要被扣，并且要将老同修收监。社区不法人员也到家里说不要外出。同修说，不外出怎么行，那不被憋出病来了？社区人员赶忙说，就到附近公园走走。老同修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照常出去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出去讲真相。女儿不让出去，他对女儿说，我修大法后身体好好的，从来没有让你们操过心，得有感恩之心，看到世人要遭难，我去救他们又不是干什么坏事。不管女儿怎么说，他都不理会，该干啥就还干啥。由于他没有这个心，女儿也就不再管他了，只劝说小心点。另一位女同修被绑架，要她写所谓悔过书，她不写，单位来做工作，她也不放弃信仰，最后胁迫家人来转化。女儿说，妈妈，你被关押期间每天我都哭到12点，你就可怜可怜我，说声不练了，让我能读完大学吧。她对女儿说，妈妈什么都可以依你，但是修炼是妈妈的生命，我不能答应你。丈夫正欲升迁期间，也怕影响她的升迁，同修对丈夫说，修炼我不会放弃，为了不影响你，我们就离婚吧。丈夫没答应，父母到家里说，为了家庭的老小，说声不练了。同修不答应，父母就要给他下跪，他就说，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本来就没有做错什么，你们为什么非要下跪？由于他坚定了一念，没有任何怕心，师父就帮他化解了这些磨难。不但家庭没有破裂，丈夫依然升了官职，女儿也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出国留学。我们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为助师正法而来，我们抛下神的光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得正法，同化新宇宙特性，重塑神体，舍弃了神的一切，随师下走。我们历经层层磨难来到人世，又历经辗转轮回，为此掉过脑袋，吃了无数的苦，而且这一切又是在师尊保护下走过来的。我们今天有幸遇到大法红传，与师尊同在，与大法同在，是多大的缘分。但是有的大法弟子却在中共邪党迫害中遭遇到一点点磨难，而且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就停止不前了，甚至退缩了，有的甚至以为自己为大法付出了，向师尊讲起了条件，真不应该呀。修炼是严肃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 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那么他们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我们想想自己来时的使命，这难得的万古之缘，想想自己的世界里那些正在盼望着我们回去救度的生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奋起精进？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呢？让咱们一起共同精进吧，完成好史前立下的誓约，报答师尊慈悲苦度之洪恩。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神的一面起主导作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9日。我修大法20多年了，但是走得磕磕绊绊的，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和不断的点悟，渐渐地脱离了人的认识、人的观念，解脱了人世法理的束缚和制约，使我从一个平凡朴素的人脱胎换骨。在法证人间即将到来之际，我也要修好自己，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做一个为他的生命。第一部分，让神的一面起主导作用。记得2000年6月的一天，我去北京正式大法，一路大脑装满了法，一丝一毫都不敢松懈自己的主意识。去往北京的火车上也是闭着眼睛背法，越背正念越足，人心越少。那种只有心怀慈悲和带着正法的无私无我的境界的美妙，只有自己在那层次中才能体悟出来。脑中装满了大法，不敢有一丝人念，一有人心反出来，我就马上背法。下了火车，到达了天安门广场，我在火车上遇到了东北同修。由于我自己拿的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条幅是我自己在家做的，同修带的是大条幅，他自己一个人拿不了，我就想和他一起打吧。真是你有这颗心，师父就给你安排。我们一行几个同修把写有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的白底红字非常显眼的大条幅打开，举得高高的，同时我们又齐声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的口号。一帮便衣警察看到了条幅，开着警车快速的过来了，他们下了警车就把我们几个大法弟子连踢带打的，而且还不停的骂我们，说我们打横幅还喊口号，把我们拉到了一个体育场。好大的场面，那里关了好多的从五湖四海来的大法弟子，那里面陆陆续续的来了好多部队的官兵，都挎着枪，横向的纵向的排成十字，把大法弟子都包围住，大家都不为所动，不害怕，而且还特别自豪，能来到天安门广场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感到特别欣慰。在体育场被关了一夜，各地驻京办事处也来了不少人，还有街道人员来认领当地的人。那天晚上，同修们都坐在体育场上，大家齐声背师父经文，场面非常壮观。上千名大法弟子声音特别洪亮，震惊在场所有的官兵和警察。 虽然他们有枪，但是大法弟子有师父，有正念，最后他们拿我们没办法，又把我们分流进行逐一审问。审问我的是一个年长的官员，我不被任何常人心带动，就是不报地址和姓名，我就是宇宙中来的大法徒。无论他怎么问，我无杂念无人心，就被师父的道法。我就想，是啊，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为什么不正法？本性的一面被法正念就强大，而且我自己感悟本性的一面和自己人的一面，这时正念更强。那时还不太明白正念，就感觉自己神的一面起主导作用，和人的一面是有差别的，那种美妙慈悲的境界，我好像站在了宇宙的高处，连在场的提审官都感到震惊。而且在无杂念无人心，用神的一面发挥作用，我感觉自己跳出人壳的那种境界。只有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的真修弟子才能体悟出来。在场的提审官问我几年文化，我说是初中文化，他还以为我是教授呢。他们感到震惊，而且修炼人发出的慈悲强大的能量场，把常人自身带的不好的物质解体了。那三个提审官在我的正念作用下明白了大法真相，他们把我放了。而且我感觉自己人的壳一层一层的脱，感觉无私无我真好，有师父真好，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第二部分，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在去年年底，我回家维修暖气。去年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疯狂，把我弟我家小区 A 同修在家绑架了。因为几十位同修去他家开法会被监控，我回家时正好赶上同修被非法开庭。我家离法院很近，同修都想去我家给 A 同修发正念，我同意了。离开庭还差一天时间，在这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所有负面思维和假我不断地在我的脑中反应，各种负面思维假象都出现了，什么现在形势紧张了，什么前几十天绑架几十名大法弟子了，什么门前有摄像头了，等等。假我在头脑中反映出的各种怕心和各种不好的物质场，搅和的我头脑翻江倒海。早上晨练无法入境，我不停地排斥，法轮功是合法的，同修无罪，假我他不是我，我不要他，解体他，而且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谁也动不了我，谁动谁是罪。就这坚定的一念，清除着翻江倒海的负面思维，邪恶的假我在我主意识强大的作用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解体了。我们小区的同修在我家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通过发正念，师父又一次把我的各种负面思维、顽固的观念全部拿掉了。我感觉又一次天清体透，又脱了一层人壳。我放下了自我，圆融了整体，解体了人心束缚，又一次感受到无私无我真好，有师父真好。第三部分，放下自我，珍惜师父留给众生的能得救的机缘。记得有一次在公交车上和一位70多岁的大姨讲真相，那个大姨上车没有座位，我给她让座，大姨特别感激，唠了几句家常，知道大姨儿子是公安局刑侦科的，我就先给大姨讲传统文化，讲仁义礼智信，古代人诚实善良，现在的人道德下滑，好的说成是坏的，坏的说成是好的。看大姨还很认可，就和他讲真相。我说法轮大法世界红传，现在瘟疫这么严重，要是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就退出来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救命的，什么灾难瘟疫都与你无关了。大姨乐呵呵地说，好，我是团员。我又说，大姨，你儿子是在公安局上班的，你回家也转告你儿子， 也退出中共党团队，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记住法轮大法好，三尺头上有神灵。要是做坏事，老天一定会有一天找你算账的。大姨高兴地答应了。这时我到站下车了，我又告诉大姨，回家见到你儿子一定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不要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功德无量。大姨高兴地说，谢谢。在车上人很多，只有放下自我，不抱任何观念，慈悲地善待众生时，众生也能感受到慈悲的场，带给他的是祥和和信任。我感受到车上那个场好像受我的制约一样，都静静地听着，只有我和大姨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放下人心和观念，放下自我，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放下名利情，紧跟师父指的路。有时有人问我，你和谁一起讲真相的？我说和师父一起去的。同修笑了，我也笑了。有师父真好，师尊一路保护点悟，使我一次一次脱壳，放下自我，返本归真真好。我思想清澈，做一个无私的生命真好，大自在。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是自己提高的机会》，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日。我很熟悉的 A 同修经常出现胃部难受、呕吐、不能吃饭的病业假象，三件事受到严重干扰，而且她丈夫也不高兴，儿子也无奈，自己也很痛苦，承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同修们看到他这种状态都很担心和着急。和他同一学法小组的 B 同修，平时他俩配合讲真相， B 同修特别着急，天天用信箱写信鼓励他走出来，可是身不由己，有时他难受的连回信的力气都没有了，就不回信，同修们就更着急了，没办法帮他。看到这种情况，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就说，把 A 同修接到我家来吧，我们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做三件事，走师父安排的路。A 同修来到我家第一天晚上，我给他做了一碗面片，他都吃了，也没吐。第二天早上3点15分，我叫他起来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他也坚持练下来了。其实平时我自己三点半经常起不来，总是往后延时间。他来了，我也跟着精进起来了。有一天 B 同修也来住了一个晚上，我们三个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效果挺好。我给 A 找有针对性的师父各地讲法，我们在法上交流， A 同修在方方面面向内找。最后他说，我对丈夫的慈悲心不够，虽然对丈夫照顾得很周到，一切家务活都是我做，干在先吃在后，嘴上不说啥，但是心里不高兴，长期有怨气，所以人家就感受不到我的善。 A 同修还找到，以前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和非法抄家时，有配合邪恶的言行，并写了严正声明发送到明慧网，归正自己不符合法的一切言行。他在我家住了5天，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得救，我俩还出去到小区发了一次真相资料和贴了真相标语。虽然他身体还有些虚弱，但三件事都做得很好。在我们互相配合中，在伟大师尊的加持和帮助下， A 同修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严重病业假象很快就闯过来了。其实都是师父在做， 谢谢师父。再说说 C 同修，这两年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几次到他家骚扰，原因是疫情期间，他和女儿同修骑电动车到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市人举报。他俩走脱后，警察根据录像找到他家，说是要拘留。警察让他上派出所去，他没去，然后他来我家住了11天。这次警察又给他家打电话，让他上派出所去一趟。为了不配合邪恶，不让警察做坏事犯罪，他又来到我家住了5天。他在我家重点学师父有关各地讲法，还能参加我家每周一次的学法小组学法。C 同修早上晨练和面对面讲真相坚持得比较好，从不间断。加之现在能够静心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在法理上提高得很快，并认识到了自己的母女情很重，还有利益之心、怕心、对姑爷的怨恨心重等等。C 同修找到这些执着后，赶快去掉和归正自己，不断地坚定自己的正念，去掉怕心，实修自己，遇事守住心性，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后来派出所警察没再来他家骚扰，拘留的事不了了之。我体会到同修上我家来住的过程是我实修提高的过程，虽然我麻烦了点，这不正好是去掉我怕麻烦的心和私心的好机会吗？也是对我各种执着心和心性标准的一次检验。没有偶然的事，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同修遇到困难时来到我家小住几日，在法上调整归正充实一下，是我莫大的荣幸，也是同修对我最大的信任。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时事评论：八旬老太还能颠覆国家政权。作者：肖阳。那天，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气冲冲地到看守所救他的妈妈。我妈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她拿着逮捕证质问警察：“你们说她想颠覆国家政权，也太搞笑了吧？”警察虽然也觉得可笑，但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你妈可不是一般的妈，你可别太小瞧了她。我们可在他家里抄出了一堆真相光盘，他家里还有电脑、打印机，设备齐全着呢。”儿子反驳道：“谁家80多岁老太太懂这个？这电脑我都不会用。”警察打断他说道：“我们当初也不信呢，你猜怎么着？老太太也怕我们不信，当着我们的面给我们演示了一遍她是怎么刻录这些光盘的。”儿子听了警察的话，笑出声来，对警察说道：“你看，我就说法轮功好吧，别人家80多岁老太太路都走不稳了，我妈80多岁了，还能弄电脑刻光盘。”警察也没反驳，说道：“确实，我家里老人80多岁都瘫在床上了，这练法轮功的人确实不一般。”周围的人听着他们的对话，也笑出了声。但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辜迫害仍在肆虐，最后这位耄耋老人还是被非法判了刑。不过被迫参与迫害的警察也知道好坏，听说后来那位警察找法轮功学员教他家人练法轮功，还有别的狱警为了救自己生病的家人，偷偷找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学功法。或许您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位逾80岁的老太太还要费力学电脑刻光盘呢？都80多岁了，看看电视，散散步，吃吃美食，逛逛街，干点什么不好？其实，在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中，这样的老人家很多，有的每天还忙得不亦乐乎。简单说来，就是修炼法轮功后，他们身心受益，若没有迫害，他们当然乐意颐养天年。可是眼看着让自己受益的功法被污蔑， 同样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特别是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他们怎么能对此视而不见呢？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迫害，他们有的费心费力学习各种技术，打印资料，刻录光盘，有的上街与路人交谈，发放资料。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不再被中共欺骗，但被中共认为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若是听听他们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今年81岁独居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徐香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完全没有时间感受寂寞。他的一天始于凌晨的晨练，每天早起练功，五套功法一练就是两个小时，不图安逸，20多年来几乎很少耽误。得益于法轮功的奇效，徐香在冬天都用冷水洗脸洗手，连洗脚都是冷水，就脱掉鞋袜，光脚往水龙头下面一伸，很快冲洗完毕，省时省事。家人看了笑着说，这小老太太真了不起，常年用冷水洗脸，不用擦护肤品，皮肤依然光滑细嫩。您可能想不到，在1996年修炼法轮功前，徐香可是病痛缠身。当时家人对她说，你除了头发梢不痛外，哪儿都痛。她回道，说错了，我头发稍有抻着，头发根都痛，浑身没有不痛的地方。当时她50多岁，常年饱受多种疾病之苦，神经功能症、风湿关节炎、心脏病、胃病、眼病、妇科病，苦不堪言。用她的话说就是，多年来没有一天高兴的时候，总生气，心烦意乱，看谁都不顺眼，感觉谁都对不起我。所幸天无绝人之路。1996年，徐香遇见了法轮功。学法轮功后，他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心胸宽阔了，看谁都好，总是乐呵呵的。看到他的变化，全家人都支持他学练法轮功。在身心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后，看着中共四处污蔑法轮大法，编造天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徐香又如何能听之任之？独居的徐香在家里打印制作讲述法轮大法真相的资料，除了自己发放，也提供给其他没能力印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忙起来时，他经常跑着干活，一手拿馒头，一手拿配菜，吃的觉得口干了，就喝点白开水，生活简单但充实。虽然已是80多岁的人了，但越修炼身体越年轻，和年轻人一起出去挂条幅、贴展板等，要走很远很远的路，道路也崎岖不平，可他一点也不落下，也不累。对他而言，能帮助更多的人得到真实的讯息，不再受中共欺骗，也能感受到真善人的美好，这很神圣。照他自己的话说，干这么神圣的事能寂寞吗？结语，很多老人都和徐香一样，坚持自己的信仰，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每天忙碌着。但中共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连老人们也不放过。仅在刚过去的9月，就有35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87岁，其中80岁以上4人，70至80岁14人，60至70岁17人。正值9月初九重阳节，本该为老人送上祝福及敬意之际，但想到那些仅仅因为坚持自己信仰被非法关押甚至受酷刑折磨的老人们，让人不禁想问，那些施暴之人如何下得去手？善恶到头终有报，切莫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 让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与天理的惩治。从另一方面来说，法轮功让人身心受益。许多老人在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与精神状况越来越年轻，智慧与能力连年轻人都有所不及。若没有中共的迫害，更多的老人也能修炼法轮大法，获得身心提升的机会。这对他们，对他们的家人而言，是多大的幸福啊！只可惜现如今，因为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太多人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正在看此文的您，若有机会得到法轮功学员送上的真相资料，请看看他们的故事，听听他们的心声，或许你也会从中有所启发呢。古人以奇数为阳，日月逢九，故称重阳，取其九九之意，寓意生命长久，健康长寿，故重阳节又称为老人节。在此传统佳节，敬老团圆之日，愿您家的老人，愿天下的老人都能颐养天年，更愿老人们能够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坚持自己的信仰。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